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3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总理赞法轮功学员对社会贡献大；神韵演出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揭露恶党暴行，呼唤良知救众生；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3月9日至3月1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新闻。
加拿大总理赞法轮功学员对社会贡献大。2012年3月9日，加拿大总理哈伯在多伦多和中文媒体举行的圆桌会议上，回顾自己2月份的访华之旅。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哈伯谈到访华期间他同中国领导层提出过法轮功受迫害的问题，并指出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遵纪守法，对社会的贡献巨大。在回答记者关于他是否同中国领导人提及法轮功受迫害的问题时，哈伯说：我提出了法轮功问题，每当我们进行这样的出访，每当我们同中国领导层见面，无论是在加拿大、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我们总是提出全面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问题。我倾向于在一个非常广泛的层面上向中国的同行们提出这些问题。这次访华期间，贝尔德部长和那些我们同行的人带去了相当详细的需要讨论和进行审查的问题。很明显，这些问题中的一组问题就是关于法轮功的，在这个问题范围内同我们的中国同行提出。我总是广泛提出这样强有力的观点，无论是法轮功还是许多其他问题。哈伯总理接着说，因为在加拿大，我们有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超过百万的华人，这些法轮功学员、这些华裔加拿大人和所有其他加拿大人一样，他们所展现出的是在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制度下蓬勃发展的一种能力。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他们和他们的中国同胞以及其他人一样，在我们的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我相信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会同加拿大一样，大大受益于更加自由和宽容的民主和人权，不但能容忍民主权利，也能容忍不同的意见。哈伯出访前夕，来自加东城市的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前聚会，在暴风雪中呼吁总理在访华期间提出法轮功受迫害的问题。三名受迫害者包括家属，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述了自己或亲人在中国国内遭受的迫害。
神韵演出报道摘要。神韵于2012年3月7日在府城台南开展了其在台湾约1个月的巡演， 首演之日，总统马英九与副总统萧万长、赠花篮，祝神韵在台演出圆满成功。外交部部长杨进恭、内政部部长李鸿源、审计长林庆龙等政府官员发来贺词。六场演出皆达满场或爆满，近7800名观众现场观看了神韵晚会。每年都来观看神韵的台南市长赖清德说，神韵每一年的节目都不同，但是每一年精彩都更甚于以往。赖清德强调，演出精益求精，有深厚的文化，多元精彩的艺术，看了让人心旷神怡，惊叹不已。台南市凤凰乐团团长魏凯仁于3月8日特别挑选二楼座位，以仔细观赏整场的神韵整体编排。演出中，他定睛观察舞蹈演员的动作，并全神贯注地聆听现场的乐团演奏，最后发现音乐编曲与舞台上舞蹈天幕间配合得天衣无缝，无可挑剔。台南应用科技大学音乐系教授丁彦海携儿子观赏了神韵在台南周末完成的演出，他首先对神韵的声乐表示叹为观止，非常让人惊讶，我是学声乐的，光是三位歌唱家就非常非常的杰出，很能打动人心。曾经拍过数十部片的导演郭南红是70年代就已经名列港台百万导演的武侠名导，郭南红已经连续3年观赏过神韵的演出。他于3月8日的晚会中表示，只有神韵才看得到这种精彩，每一次看有每一次的感动，无法形容，实在非常非常感动。每一个成员都花了非常多的心血，每一支节目3到5秒钟就换一个阵势，若不是苦练再苦练，这是不可能达到的。这几十年来，只有神韵才看得到这种精彩。虽然已经看过多次的神韵晚会，郭南红还是难掩其发自内心的触动。这种感动是会让人热泪盈眶的，人生难睹一次这样的精彩。说实在话，任何人都不容再迟疑，错过演出，再等待了。
3月4日至5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斯卓茨表演艺术中心上演了3场演出，场场爆满。这台以纯善纯美、韵味无穷的中国古典舞气势恢宏，中西合璧的现场交响乐团带领全场观众超越时空，回溯中国5000年历史。现场掌声雷动，谢幕时全场观众集体起立鼓掌，许多观众走出剧场时仍难掩心头激动。南佛罗里达州大学公共卫生实践与公共卫生领导艺术研究所所长阿迪·威利·托特曼教授携夫人欣赏了当晚的演出后感慨万千，神韵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没想到会看到如此杰出的演出，完美的艺术形式，高难度的舞蹈动作，演员精湛的技艺，优雅大气的表现力，震撼力以及整体超凡脱俗的美，带给我全方位的感动，太不可思议了。托特曼教授表示，在节目中所展示的神佛的力量令人震撼，神的力量如此宏大，神佛显现协助修炼人，邪恶立刻被震慑和击败，那场面令人震撼。在神韵抵达坦帕之际，联邦、州和地方官员纷纷致函，欢迎神韵再次莅临坦帕湾区。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赞赏神韵致力于复兴崇尚人的尊严和美德的文化传统，颂扬中国古典舞和传统音乐的卓越和辉煌。国会议员比尔·纳尔逊在他的贺信中写道，他们为保留中国古典舞蹈和音乐的精神感人至深。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省行唐县法轮功学员石艳武于2月28日被石家庄北郊监狱及河北省第四监狱迫害致死，年仅40岁。石艳武于2002年5月被中共非法判刑10年，本该2012年5月到期，在2月27日家人突然接到狱方通知说石艳武病危， 家人赶到医院时，石彦武已深度昏迷，于次日28日离世，年仅40岁。狱方声称是高血压、脑干出血，并且不让家人把遗体带走，被迫就地火化，后赔偿家人30,000元。
四川省广元市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干部祝一芳女士屡遭中共当局残忍迫害，骨瘦如柴，两脚肿胀腐烂，于2012年3月6日离世，年仅49岁。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李崇禧签字把她作为四川省重点迫害对象。祝一芳女士曾经被劫持在广元市看守所吊靠7天7夜，恶警用尽各种卑鄙方法和流氓手段严刑折磨。2006年4月25日下午，广元市公安局在祝一芳的办公室绑架了她。四川省610办公室下达黑指示给看守所，要求把她往死里整。看守所警察和犯人严管她，用手铐和脚铐把她的手脚分别铐在死刑铁床的四角，呈五马分尸状，灌食折磨。御医给她灌入不明药物，被非法判刑7年后，在监狱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劫持在成都警官医院。每天4个男犯把他强行按在床上，用布袋把他的手脚绑在床的四角，把肚子和膝盖也用布袋绑在床的两边，输入2瓶到8瓶不明药物，致使他血管疼痛，肚子肿胀，奄奄一息。
陕西省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原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工程师吴松岗于2011年8月底失踪，现在得知他于2011年9月10日被强制洗脑班，所谓山西省西安市法治教育基地迫害致死，年仅50来岁。9月10日，洗脑班里气氛异常，中共恶徒们将所有正在被劫持洗脑的法轮功学员关在各自的房间里，同时紧闭所有的门窗。即便如此，打骂吴松岗的声音还是能传出来，久久不散，而后却了无声息。正是该日，吴松岗被迫害致死。
黑龙江省哈尔滨法轮功学员吴晓峰，女，40岁左右，未婚，约于2011年3月被绑架到前进劳教所，当时她左臂被迫害伤残，没有语言表达能力，生活不能自理。按照规定，劳教所应该拒收，但是前进劳教所不但非法将吴晓峰收监，还教唆犯人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2011年3月末4月初，盗窃犯王芳在劳教所一大队队长王敏的授意下，往吴晓峰所吃的玉米粥和菜汤里放不明药物。2011年5月底，一天晚上9点左右，狱警大队长王敏把吴晓峰从二队门口拖拽到门外，连踢带打。还有一次，王敏竟把吴晓峰关进猪圈里迫害。吴晓峰被迫害的自己不知道吃饭上厕所。
天津市法轮功学员董广东因长期被滨海监狱、原港北监狱迫害，现在身体出现严重病态，两眼视力低下，近距离也看不清东西，腿上有伤，拖着腿走路，口腔长期肿烂，牙齿脱落，并伴有呕吐，不能正常进食，情况危急。董广东，男，45岁，是天津市宁河县大北涧孤镇中心孤村农民，在2005年3月31日晚被当地派出所恶警绑架并抄家，后被宁海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
揭露恶党暴行，呼唤良知救众生。3月8日，两名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来自上海的两兄弟林慎利、林明利，在加拿大国会外交委员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举办的帮助良心犯的听证会上作证，以亲身经历的绑架、非法监禁、酷刑和奴役劳动，证实了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听证会由国际人权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斯考特·瑞德主持， 副主席欧文·考特勒、韦恩·马斯顿、成员尼娜·格瑞瓦、拉斯·海波特、艾薇·派克莱特、大卫·斯威特等多位国会议员参加了听证会。林氏兄弟还回答了一些议员的提问。林明利在回忆痛苦的经历时几度哽咽，说不下去。林明利说，1999年7月迫害开始以后，他曾四次遭到中共警察的绑架，失去人身自由。第一次在2000年被绑架，刑事拘留一个月，理由是他练法轮功。第二次是2001年1月，他被绑架到强制洗脑班。第三次是2001年4月，他被绑架劳教两年。第四次是2005年10月，林明利再次被绑架，误判有期徒刑6年。曾参与营救多位法轮功学员到加拿大的人权委员会副主席考特勒先生说，我认为法轮功学员代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明的最高价值观，真善忍的价值观。我认为中国政府实际上应该把他们作为模范公民来看，而不是将他们投入监狱，对他们施加酷刑。欧文·考特勒说，如果中国当局想要获得国际上的合法性，他们如何对待法轮功，如何对待政治犯，将成为判断的依据。我希望他们理解，中国仅仅成为经济超级大国是不够的，想要真的成为一个超级强国，必须是一个道德的超级强国。他们对法轮功的做法无法赢得我对中国的尊重，我非常尊重中国的文明，我只是呼吁中共当权者出于对自己文明中真善忍价值观的尊重，应当给予法轮功应得的尊重。林慎利在发言中感谢欧文·考特勒先生和人权委员会主席斯考特·瑞德先生在营救自己过程中以及为改善中国的人权和法轮功的人权做出的努力。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哈尔滨双城绑架案，36人被非法劳教。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和双城市50多位法轮功学员2011年11月13日遭中共当局绑架，目前其中36人被非法劳教，7人面临被非法判刑。2011年11月13日，43名法轮功学员在双城市城建局家属楼某同修家里交流修炼心得。12点10分左右，一两百名恶警同时进入，把法轮功学员们劫持到双城市巡警队一个个的审讯。据知情者说，这次绑架案是黑龙江省公安厅直接干的，特成立了项目组。大多学员在被非法审讯过程中受到酷刑，因为大部分学员在劳教所里或在看守所里不让家人接见，接见也是在监视着的情况下，所以很多的内情还无法得知。其中9名学员已回家，36人被非法劳教。严廷珍、曾用明、李小燕、江小燕、田小平、骆燕杰、葛新、岳宝庆、康昌江被非法起诉，已有4人家属聘请了律师做无罪辩护。
河北涞水县召开扶贫大会，法轮功学员被锁家中。2012年2月28日至3月1日，河北省在涞水县电影院开了由中共省委、各地市委、县委和相关部门等1800多人参加的所谓全省扶贫大会。涞水县委怕法轮功学员向省市干部反映受迫害情况，下令对县城和各村法轮功学员监控起来，派社区、镇、村干部或专人一对一的入户看管，不许出村。3月1日上午，当有人来到宋各庄、石亭等乡镇的贫困村检查时，某乡政府派村干部对该村法轮功学员入户看管，两名村干部看着一名法轮功学员，还把一名法轮功学员锁在家里，不许出院门，非法拘禁近四个小时。因涞水县官商勾结买卖村民土地，逼得农民经常到各级政府上访。会议期间，为防止老百姓告状，当局调动保定22个县市的公安武警上阵，府前街的所有通道戒严，赶走摊贩，就连供居民取暖的锅炉白天都不准烧，说怕污染空气。邻近的居民白天只能冻着，所谓扶贫会的好处还看不出来， 但仅看中共官员对待百姓的态度，即可预见其效果。
吉林舒兰市法特镇吕庆英的家人仍被非法关押。3月5日，吉林省舒兰市法特镇派出所的两名恶警，其中一名副所长，到法轮功学员吕庆英家要绑架吕庆英。当时，吕庆英的丈夫、儿子、儿媳、娘家弟弟都在家里，他们都被修炼。家人不让把吕庆英带走，吕庆英走脱。两个恶警打电话又叫来八九个协警，其中有协警赵彪。他们向天开枪，对吕庆英的家人们大打出手，抢走了家里卖化肥的2400元钱，还有吕庆英的身份证和手机，把吕庆英的丈夫、儿子、儿媳、娘家弟弟全都绑架走了，只有4岁的小孙子一人在家，无人照顾。晚上10点多才让儿媳回家。丈夫和娘家弟弟被劫持到舒兰，儿子现在哪里还不知道。
中共司法鉴定机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形式，中共司法鉴定机构践踏法律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形式仅举几例。一，在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不转化，被强制送到精神病院迫害，司法鉴定机构出鉴定证明该学员有所谓的精神病。二，在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或监狱，警察或被利用的犯人将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的，由法医等司法鉴定机构出鉴定证明该学员是突发疾病死亡，如身体上有伤的说是自残所致。三，当法轮功学员被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等黑窝迫害的奄奄一息送回家后，家属要求司法鉴定机构出鉴定证明当事人被迫害的严重程度，以此起诉有关部门或申请国家赔偿时，司法鉴定机构以各种借口不予受理。四，是凡被非法起诉的法轮功学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检察院都要求某司法鉴定机构对查抄的法轮功学员的私人物品做有罪鉴定，同时出书面鉴定书，例如非法查抄的光盘里是否有法轮功的内容，此鉴定书也是法院非法判刑的依据。建议同学们也给当地医院司法鉴定所或专门的司法鉴定所以各种形式多讲真相。
严正声明，本周27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5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女老板说，我收到邀请函了。2月28日，甘肃会宁县中共法院预对何玉湖、韩秀芳、金银武、冯彩虹四名法轮功学员庭审。为帮助受迫害的同修，我们近距离发正念。2月27日，我与几位同修驱车赶到会宁县城，当晚我们住进了一家旅馆，没想到晚上突然来了几个警察突查身份证，说是盘查外地法轮功学员，防止他们旁听明天的法院庭审。看着警察们如临大敌的样子，实在令人好笑。28日早餐后，我们几位同修正准备离开旅馆，旅馆女老板兴冲冲地从外面进来，高高举着2张彩色广告单，对着我们几位喊道，你们看，你们看，我收到邀请函了。谁发的邀请函？看把你激动的。什么邀请函？法轮功的，法轮功给我发的。今天法院给法轮功学员开庭，邀请我去旁听呢。 哎，很可惜，今天有事儿，实在顾不上。女老板一脸的惋惜。能把邀请函送我吗？我试探着问了句。这是法轮功送我的。女老板一副舍不得的样子。不过你也可以去旁听。女老板鼓励我一句，接着说，看来法轮功真是冤枉的，要不怎么敢向老百姓发这个呢？怎么没听说哪个共产党的贪官受审给老百姓发旁听邀请函呢？还是法轮功了不起，根本不害怕共产党，听说还请来了北京律师。女老板说，你们先去看看，如果法院让进去，赶快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也去听听。女老板显然不想放弃。法院附近都戒严了，很多警察在那儿站岗，根本不让人靠近。警察说法轮功要劫人呢。一个服务员插了一句，法轮功学员一直和平理性，所谓劫人的说辞完全是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诬陷。看来法轮功说的都是真的，共产党做贼心虚，不敢让老百姓去旁听。女老板很感慨。回味那女老板发自肺腑的话，真是高兴。早在开庭前，会宁县大法弟子就大量制作了美观的旁听邀请函或请柬，广泛向社会各界民众散发，起到了很好的讲真相、救世人的效果。
黑龙江省绥化警察遭恶报，四颗门牙被打掉。2011年11月8日晚7点多，绥化市北林区公安局分局610刘坤鹏开车跟踪蒋真相救人的法轮功学员。刘坤鹏将车停在绥化市维也纳夜总会门前，这时从夜总会出来六个公路巡警，发现刘坤鹏的车停在他们车前面，当时发生争吵，恶警刘坤鹏被巡警暴打，他拿出警官证说，我是公安局610的，正在跟踪练法轮功的。这六个巡警一听抓练法轮功的好人，打得更厉害了，将刘坤鹏四颗门牙打掉，满身是血。刘坤鹏当时就应了善恶有报的天理，迫害修炼大法的好人是招天怨人怒的，即使在警察内部明真相的正义警察都鄙视参与迫害的同行，迫害法轮功学员已经不得人心。
听法轮功师父讲法，患晚期肺癌的老人痊愈。我婆婆是辽宁抚顺市新宾县人，家住在新宾县的新宾镇。那是2000年过年时，由于年后没有什么事儿，婆婆就在家玩麻将。当她玩到上午11点时去上厕所，没想到就开始吐血，用一个小盆接着，一下子就吐了半盆的血。吐完之后，婆婆的脸煞白，就虚脱了。中午家人刚好回家，赶紧就把婆婆送到新宾县医院去了。到医院说是毛细管扩张，在医院住院时，婆婆天天吐血，医生给她注射止血针也不管用。因为我们家生活不富裕，就出院了。出院时婆婆还在吐血，但是不多了。后来婆婆的弟弟从山东来了，在家给婆婆打针输氧气，后来雇个车到沈阳肿瘤医院去做检查，医生确诊为肺癌晚期，当时没告诉婆婆，怕婆婆有负担。婆婆从沈阳肿瘤医院回家后对我女儿说，问问你妈，让我听听法轮功的讲法带。女儿来问我，我非常高兴，就让婆婆听师父的讲法。婆婆就在家一直听师父的讲法，开始时吐出的东西还带点血，后来一点点的就强了。一天婆婆觉得喉咙有个东西堵着，后来就吐出来一个10公分长、2公分粗的一个棒状东西，那个东西用刀割都割不动。从此婆婆的病就好了，气也够用了。婆婆非常感谢法轮功师父救了她的命，给了她第二次的生命。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蒋真相摘要。 3月11日中午，加拿大多伦多市第25届圣派翠克节游行在市中心举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天国乐团连续6年应邀参加，获得沿途观众的欢迎和赞赏。有观众表示，法轮大法的乐团永远是最好的。意大利裔的多伦多居民安娜接受记者采访时真诚地点着头说，我从内心里喜欢这个乐团，从他们第一年参加游行我就开始了解他们了，现在我非常的明白他们在做着什么，我知道他们的故事，我了解他们的真相，我在这儿祝福他们。来自广东的陈女士竖着大拇指说，真棒，真了不起，非常的整齐，很有气派，队伍从我身边经过时我全身都被震动了，我感觉非常自豪。
3月6日至7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澳洲纽省议会大厦进行了为期2天的展出。在6日当天的开幕式上，澳洲纽省各党派的议员政要出席并观赏了美展作品。他们表示被高超绘画水平及画作背后深刻的精神内涵所打动。开幕式是由纽省拜荣郡市长、绿党成员兼巴勒姆主持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虽然不是第一次参与真善忍美展，但是还是感到每幅画都非常震撼人心。特别是我身后的这幅画《学法》，母子间的情感和那种祥和的神态，让我感受到强烈的亲情与放松。他希望通过美展让更多的政要和各界人士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人权的价值与意义。他认为在纽省议会大厦举办真善忍美展意义非凡。纽省议员、凯拉选区工党成员莱恩·帕克在参观后表示，美展传递了强有力的信息，他认为每一位政治家都应该来看这个美展。
2月17日至3月6日，真善忍美展首次在波兰华沙言论自由协会大厅展出。主办方波兰法轮大法学会和言论自由协会在展前的16日晚上为此举行隆重开幕式。言论自由协会主席奥伊切赫·保劳威克先生、波兰格坦斯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马塞尔·布代尔斯基博士分别致辞。波兰国家电视台 TVP 记者和波兰广播电台记者到场进行了采访。保劳威克先生在开幕式上说，像波兰这样的国家要举办真善忍美展，怎么能由境外的一个电话来决定，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他还表示，千言万语都无法表达这里的每幅画的内涵，他们也都证实了在中共专制下没有人权。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
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看重，要看淡。人生活在人间的大染缸里，很容易看重人间的假理，后天的假我、物质利益很容易被其带动。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就必须要摆脱它，看淡它，直至放下它。师父讲，他越来越重视现实这点利益，那么他的心胸也就越来越狭窄，他越觉得常人的物质利益才是撒不开手的东西，他也就认为他自己是重现实的，他不吃亏。见转法轮。学习师父的这段讲法，我悟到，平时自己心胸狭小，看不上别人的缺点，矛盾冲突中过不去，自以为是的这些表现，都是因为太看重现实了，看重别人的缺点，所以就感觉受不了，心被其带动，看重矛盾，所以就过不去，看重自己悟到的理，认为自己悟到的理才是正确的，所以就自以为是。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当然也不是真的傻，我们只是在切身利益这些问题上看得淡，而在其他方面我们都很精明。而恰恰在我们自己那点个人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冲突当中，我们看得淡。见转法轮。我悟到，对于人间的假理、假象、后天的假我，要看淡，看淡，再看淡，直至放下。有时看不上某些人的某些做法，那么我就把它看淡，看淡。这样一想，其实他什么也不是了，心也不被带动了。当矛盾来时，如果能养成把矛盾看淡的习惯，那矛盾真的就淡了。因为师父讲过，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见转法轮。其实人间的理是凡理，人间的现象也是假象，真没有必要看重，真应该看淡。再谈谈我对自以为是的看法与理解。通俗点说，自以为是就是看重自己悟到的理，用自己悟到的理去衡量别人，要求别人，有时表现为听不了别人的意见，最终还是强调自我，强调自我的想法，可能还会导致自我膨胀。其危害总结出三点。第一，认不清自己，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不知天高地厚。第二，生活中让人反感。第三，容易自心生魔。自以为是表现为自己的认识是绝对正确的，所以自以为是和宇宙的法是相背离的。我现在没有工作，要找新的工作，心目中的工作要有时间修炼，还要有时间做正实法的事，就是说要时间充足的，还要离家近一些，工资也要高一点的。总而言之，就是我要这样的，我要那样的。上学法小组和同修交流，同修问我，你说了算吗？是呀，我都找好几个月工作了，也没找到啊。这不是说我要就能要来的呀。我才悟到了自己自以为是的东西这么强烈，我还没有发现它，幸亏师父安排同修来点悟我，才把我点醒。同修说他原来的工作也是比较缠人，他想要是换个轻松点的工作就好了，有时间做大法的事。谁知第二天单位就给他换了份工作，一个月只干几天的活就行了。同修引用了师父的法，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见红银二五祖。我悟到，千万别过分看重自己悟到的理呀，否则就会陷在执着自我的泥潭中不能自拔， 而且这种心还容易被放大，就越来越认为自己的认识是绝对正确的，脑子里容不下别的想法，别人的意见更是听不进去，实际是很可悲的。更不能用自己悟到的理去衡量别人，更不要去强加于别人。我悟到，不同境界、不同层次，悟到的理也是不一样的。即使常人那个境界悟到的，也是常人中的理。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会看不上别人了。因为在他那个层次悟到的，就是他那个理，更不会用自己悟到的理去要求别人了。怎么能去掉自以为是这个毒素呢？看淡自我，完全放下自我，完全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放下自我的想法，站在别人的想法上去考虑问题，实际就是放下思，考虑他。看淡三界内的一切繁理，放下人世间的一切执着，才会不辱使命，助师正法，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请快拿起你的神笔，踊跃投稿吧。今年5月13日是北大的师尊弘传法轮大法20周年纪念日，为了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为了更好的证实大法的殊胜和神奇，进一步帮助世人了解真相，尽快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明慧编辑部2月17日发出了征稿通知，并提出了具体要求。第529期明慧周刊刊登了同修就5·13征文构思选材与同修切磋的文章，我阅读后很受启发，激励着我拿起笔来积极投稿，证实法，救度世人。先把我在写稿过程中的一点体悟谈出来与同修分享。一、明确投稿的基点。明慧编辑部发出征稿通知后，我一开始认识不足，有点畏难情绪，怕自己写不好，道不明，既浪费了时间，又耽误了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大事。后来看了同修就5·13征文构思选材与同修切磋后，很受启发，明确了写稿投稿的基点不仅仅是参加一个投稿活动的问题，而是我们助师正法，讲真相，证实法，救度世人的问题。写得好与写不好是我们修炼人的一个状态和水平问题，写不写是我们对这项活动的一个认识和态度问题，同时写稿的过程也是我们自己回顾自己修炼过程，总结自己是否真正按照大法标准要求自己，做得好与不太好，精进与不精进的过程，也是找出自己的差距，归正自己，紧跟正法进程，勇猛精进，使自己在助师正法的这条路上再上一个台阶的过程。所以不是可写可不写，参与和不参与的事情，而是必须参与并且要做好写好的一件事情，也是修心去职层次升华提高的一个过程。认识上提高后，我就开始构思，按照征稿通知的要求，结合自己修炼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开始酝酿怎么写，如何写，写什么内容。首先明确了读者的对象主要是常人，特别是面对中国大陆被中共邪党灌输了无神论、斗争哲学，在邪恶用谎言欺骗、造谣污蔑、诽谤等手段迫害大法中中毒很深的民众，针对这些人，我们如何按照修炼人的心性标准，真实准确地写出我们亲身经历和感受最深、影响力最大的事实，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戳穿中共造谣宣传和栽赃诬陷欺骗民众的鬼魅伎俩，从而证实法轮大法好，唤醒世人的良知，使他们认清中共邪党的真面目，选择退出所加入的邪党一切组织， 为自己和亲朋好友选择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基点明确了，信心和决心更大了，文章写起来也就得心应手了。二、明细投稿的重点。我们绝大多数同修都是1999年7月20日以前得法修炼的，在修炼过程中都有十几年的历史了，都经历了当初刚得法的个人修炼阶段和720以后反迫害、正实法、维护法、讲真相、救众生的正法修炼阶段。在两个不同阶段中，每个真修大法弟子都在师恩的洪恩浩荡中，在殊胜的大法修炼中有着神奇的故事，几天几夜也写不完道不尽。如何在这浩瀚的势力中采集几朵有代表性的、影响力大的小花呢？这是每个投稿者都要思考的问题。我的体会是先理顺思路，分清重点。所谓理清思路，就是从自己怎么得法，得法后如何按照修炼人心性标准修炼，以及自身身心的变化和升华过程，在大法遭受诬陷、诽谤、自己受到不公对待的情况下，为什么能始终不渝、坚定不移兼修大法至今。思路明细后，再来看看自己经历的故事的侧重点、突出点和影响力在哪个方面，哪些势力能够真正起到正实法的最佳效果。如我在写自己的修炼经历和身心升华的过程时，重点写了法轮大法叫我按真善忍做好人，并例举了三个例子。其一是当时我遭受邪恶迫害，从一名机关部门负责人的岗位调到基层单位去当一名副职。离开机关时，当时主要领导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其二，我原单位一名主要领导调离岗位到一个无权的部门去工作，离别时昔日和他来往密切要好的下级都不见了，而我这个从未与他来往的修炼人却出现在他的眼前为他践行。他激动地和我拥抱，感慨万千地说，我明白你们都是好人。其三，我到基层单位工作时，一企业老板给我和单位其他领导每人送了一个1000元的红包，在我拒绝未果情况下，第二天我悄悄将自己那个红包原封不动送到这个老板的办公室，退还给他。他激动地说，这次我发了63个红包，你是仅有的一个退还的人，你是极少见的好人。通过上述事例，证实了在这个当前物欲横流、道德急剧下滑、人们只注重金钱的情况下，我们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严格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利益上不争不吵、不贪不要、不占不拿，在人与人相处上真诚、善良、忍让，在品质上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充分展现了大法修炼者不同于常人的风采美德，令常人佩服，证实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有力地揭露了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强加的种种谎言，都是莫须有的，是别有用心的，是栽赃陷害的，是不可信的，也让世人进一步明辨了是非善恶，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未来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也是我们的责任与使命。三、认识投稿过程及升华提高过程。在写稿过程中，每个写作者都要认真回顾总结自己走过的路程，取舍哪些自己准备的素材，分清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差、哪些需要完善等等，这样有意无意中就把自己带到得法初时的感觉，似乎我刚得法，那情形一一浮现在眼前，喜悦心情无以言表，真正体悟到师尊告诫的，我就希望大法弟子互相之间都能够像以前那样，像你们得法当初那样精进。过去佛教中有句话，意思是从头到尾都像开始一样，你一定圆满。什么是大法弟子？激励自己更加精进，做好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同时在写稿过程中也可以去掉自己很多人心，如懒惰心、安逸心、怕麻烦心、怕苦怕累心、怕劳心的心，使自己在修炼路上又可向前迈进一大步。 真是太好了。同修，你不妨实践一下，试一试，一定收获颇丰。与此同时，我认为这次征稿活动不仅仅是会写稿同修的事，而是人人都要积极参与的事。写稿过程是一次回顾总结、检验自己修炼的好与不好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它是一个升华、提高、精进的过程。不会写的可以口述，会写的可以将口述整理成文，人人动口、动手、动脑，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唤醒世人，震慑邪恶，真正兑现我们的誓言，助师正法、正实法，救度众生，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那一切，以优异的成绩向师尊汇报。在此，我建议所有同修，请尽快行动起来，拿起我们的神笔，踊跃投稿吧。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罗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513征稿的素材。2012年2月17日，明慧网编辑部登出了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征稿通知，有的同修就其选材的内容及构思在明慧周刊上交流过，读后我有同感，在此我想补充一个内容，那就是关于人成神之路的人间体现的部分。从大法中知道，大法的修炼形式是大道无形的修炼形式，在师父的大法指导下，大法弟子在各自的行业都能修炼成神。师父为大法弟子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人成神之路，在人世间除了特务这些阴暗下流邪恶的职业被消除之外，农业、工业、医疗卫生、教育、行政、军事、建筑、商业，甚至总统等等各行各业，都有大法弟子在精进实修，在各自的行业环境中从人走向神。在人间，这样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如作为医生，医德高尚，众口皆碑，技术精湛，众人佩服，态度和蔼，病人信赖，这与当前社会上的医生很不一样。作为农民，能得到上天的佑护，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与当前社会上自然灾害多而减产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大法弟子都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按真善忍大法指导自己修心重德行善，敬畏神佛，做道德高尚的好人。每个大法弟子人成神之路都不尽相同，所有的大法弟子的人成神之路合在一起，就体现了大道无形的修炼形式。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目前已经趋于成熟，在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大法弟子应该用神笔把这条路记录下来，留给未来世人从这条路中能充分看到法轮大法真好，这也是大法弟子整体在证实法。不过这次主要是面对世人，大法弟子就要用人类的通俗语言中文把法轮大法的美妙与殊胜表达出来，让世人能理解和接受法轮大法的美好，在人间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辉煌，从而利用这些素材更好地讲清真相，救度世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善用明慧网资源。我接触的同修少，有时也觉得孤单，有的时候遇到点问题想找个人切磋都不方便，怎么办呢？我突然想到，明慧网不是有很多现成的文章吗？比如今天我看着家里有些凌乱，就在想我到底是应该学法还是应该做家务呢？做家务多耽误时间呀，但是不做家务又怕家里人不理解。后来在明慧网上搜索中输入关键字家务二字，就出了一些同修的文章，有部分是修炼体会，
我选择几篇看了，觉得同修悟得很好，我也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我为什么不愿意做家务呢？是有求安逸心，不愿意累，借修炼来掩盖自己的执着心，而没有想到平衡好家庭关系其实也是修炼的一部分。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方方面面都要做好，而不能走极端。一会儿又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家里凌乱对吗？想了想觉得不对呀，再到明慧网上用邋遢二字搜了一下，发现同修也有关于这方面的理性切磋的文章，我选择着看了，对照自己明白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做好。还有一次，一个同修谈他被非法拘留时面对警察讲真相的过程，他是利用法律在讲清真相，反迫害，警察都被同修说愣住了，自己也觉得理亏，最后把同修放了。我听得津津有味，我说你说的真好啊，我怎么什么都不会说呢？他说我说的全是明慧网上的内容啊，明慧网上有关于利用法律讲真相的小册子呢。我回家一搜，真是这样啊，下载了看看，我也觉得收获很多，打算再抽出些时间认真看看。我身边还有一些同修说自己不会向内找，其实明慧网上也有相关的内容，关于向内找的文章也很多，都是亲身体会，看了之后对照自己是有借鉴作用的。我面对面讲真相做得不好，有一次梦中师父点化道，到网上下载相关文章整理下来看看，然后你就会了。梦醒后我真的很惊讶，师父竟然点化得这么直接了，我知道应该这么做，可是这些天忙得没有头绪，也没有系统的下载来看，真是惭愧啊。修炼这么长时间了，我想利用这个办法也可以让我们效率更高，很多修炼中的问题自己完全可以想办法解决，也不用花大量的时间找同修讨论了，节约了自己的时间，也节约了同修的时间，而且上面的文章观点基本都是对的，对照这样的文章也不容易走偏，可以说是一个好办法。
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飞。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春天，那是归真的理念。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打开窗，到了好消息，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
自由的飞，那是生命的